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六章的精华版，欢迎您的收听。民数记十六章讲述的是可拉背叛以及遭到审判的故事，这个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一次开始读经的时候，一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民数记十六章三十节，摩西说，倘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这个弟兄提出的问题是，摩西是事先知道了神要开地的口吗？还是事先不知道？换句话说，摩西这是耶和华告诉他要这么做，所以他宣告一下，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这么做，他一开口这么讲了，神也尊重他的说法，然后也配合了他。我当时的回答说，这个估计是事先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就这一次就分享我们在灵恩运动中学习，特别先知运动中学习释放先知话语的一些观察和经历。这是先知话语释放的一种方式，就是往往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但是摩西是先知，就先知口里说出来的时候，事情就成就出来了。我在这个恩学习这个圣灵的恩赐，各种先知恩赐这个训练班中学习的时候，在 Global Awakening 提供的这个先知恩赐训练班有五期的课程，五个学期的课程，当然有理论，也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教导你如何开启和发展你先知的恩赐，并且如何释放先知性的话语。那其中就提到一个特别的先知性恩赐的一种，就是 word of knowledge 知识的言语。就这个当然是 Randy Clark 总结 John Wimber 那边的人提出来的一些几种方法，就是如何得到知识的言语。他介绍几种方法，当然一个方法听见神告诉他，或者看见一个异象啊，或者说看见在人这个这在灵里看见了，在人头上的走字啊。这没有恩赐的，或者没有操练过学习和恩赐的人，对这一下觉得雾云里雾里的。他这种先知性的恩赐，往往在运行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在灵里给他们看见一些字，就在这个人头上啊，或者在墙壁上，是好像屏幕上的字在走一样，因此他能得到这些神奇的信息。这属于先知性恩赐中知识性言语中常常也有的一种情形。这是我讲了两种，听见啊，听见里面灵里听见，当然也有少数情形下人听见神听得见的声音，这都是很少数极端的境遇，但一般的是在 mental， 在魂里，在心思里，或者在灵里深处听见神的一个感动说话。第二个我刚才讲的是看见，就是他一看这个人上面好像有一段字一样。我以前在的一个灵牌的小教会的一个姊妹，她第一次看见在椅子上打的字，就是在椅子上看见这椅子，别人看见这椅子，她在椅子上看见一些字，是神对她说话。就这是神在先知性恩赐中，或者在灵运动中，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常常经历一种情形，特别是有一种恩赐叫 seer。先见，他们常常会在异象里看到一些比普通人没有恩赐的人看不到的一些情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感觉到，我常常是感觉到一个感动，也没有的时候没有看见什么，也有的时候我也听见，但是常常是感觉到，就是里面有个感动，有感觉。很多非灵恩派的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也常常觉得我感觉到什么，或者我有个感动，他这也是一种神对我们说话的方法，得着知识的言语，先知性话语的方法。当然还有梦见，我常常做异梦，这个很多人也是可以梦见事情的一些知识性的言语和先知性的语言。当然最后一种就是说出来， 这是我也有的经历，就是说他根本都没有想，哎，嘴的一下子说出来还后悔，我万一说错了怎么办？这就是常常先知行恩赐中也有的经历。我不知道我后面有没有写到这一点，但是我听到另外一个先知叫 Chuck Pierce， 乔克皮尔斯，他是有先知性的恩赐，而别人也称他为先知了。那他就做见证说，有一次在聚会中，突然就发出预言，就说出来了，说出很快本兰登要被抓住了，但是说出来之后就马上就说天人的人就会后悔，说万一自己说错了，不是别人称呼他为假先知吗？但是后来这个事也就成就出来。那关于他的见证呢，如果网上搜索这个人也有他这样的见证，所以他这就是这个说出来，就是说嘴说出来了，嘴可能是灵力直接从神得到感动，嘴是说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魂还没有跟上，他慢慢跟上。就是往往有一些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在使用先知性恩赐的时候，他可以先说出来，才发现自己说出的话不是出于自己的，而是出于圣灵。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这些实行在福音派的教会里不太传讲，所以大多数很多时候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信徒缺少这样的经历，但是比较注重使用先知性恩赐的灵运动，先知性运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讲了 Chuck Pierce 的例子，我这的确提到他自己就提到说事后很后悔，万一没有发生的话也会被人定罪。但是后来证明发生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出来了，哎呦，魂才跟上来，然后又魂又后悔，又怕那个，就等于是说神的灵 bypass 越过我们的心思，直接通过我们的嘴说出来。这个是往往在有先知性恩赐中常常会经历。我自己也经历，极力学习先知性恩赐，因为我第一方教会召会得救，召会不追求先知性的恩赐。教会只追求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就是福音派追求生命长大。但是他也讲圣灵的充满，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完全经历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因为他们他们的对于圣灵的浇灌和充满的理解有限，也不鼓励弟兄怎么讲方言，而方言是圣灵浇灌的一个突破口，所以很多人不讲方言，你很难完全进入到这种圣灵的充满的浇灌的经历。所以我极力学习先知性恩赐的，从2015年开始也经历了圣灵充满，虽然我缺少，还依然在学习中，缺少预言到未来事情的经历，但是我却常常在带读经聚会中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话语，就是之前我没有想过或者计划说的，或者一些经文我并不太理解，但是在别人问我有关这个经文的问题时，我在开口祈求回答的时候，就忽然得到感动，然后立刻说出来。或者有的时候一下子说出来，我的思维和理解才跟上，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时候几乎是同步的，或者时间非常接近，这些都是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和浇灌之后，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有的经历。所以我一直鼓励福音派的弟兄姊妹要勇敢追求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讲了很多的信息，你不要怕被邪灵欺骗，因为你祈求父必赐圣灵给你，你要有信心，不要恐惧。这个不仅符合我们的经历，也符合圣经的真理。主耶稣说，当我们被交出去的时候，不要忧虑怎样说或者说什么，到时候你就被赐予该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自己。主耶稣说，马太福音10:19-20，主耶稣说，而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连我们被抓去关在监里的时候都不用担心怎么说话，因为什么？是父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可见圣灵的确可以借着甚至掌控我们的舌头来说话，当然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也不是说圣灵会把我们完全控制住，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是奉献给神，并经历圣灵的浇灌充满，然后给圣灵自由，圣灵才这样使用我们。而圣灵的浇灌其实往往是这样一个途径，一方面你渴慕圣灵，圣灵浇灌你， 然后你给圣灵以自由，圣灵才这样使用你。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圣灵尊重我们自由意志。虽然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的恩赐有很多的不同，特别是对新约中先知性的恩赐，很多教会有不同的争议。这个争议我知道是存在的，因为我博士论文也是谈比较地方教会的这个深言的事情和灵脉的预言的实行，一个 foretelling 一个 foretelling 他们的不同，我企图把他们对比借鉴合并能够推动这个深言或者预言运动的河流，这是神启示给我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不谈这个争议，我现在假设现在教会中很多先知性的恩赐是真实的，那么借着先知的口说话的是一个圣灵，因此呢那我们现在不要说现代教会，至少新约教会中有雅加布啊等先知啊，这个犹大啊希拉他们也是先知啊，腓力的几个女儿也都会发预言，所以新约中的确有先知，因此认识现代教会里的先知性的恩赐以及圣灵如何借着他们说话，对于我们理解圣灵如何借着旧约的先知说话是很有帮助的。我就说我们假定现代教会还有先知，我们理解他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是如何运行，这我过去的2015年到现在五六年的时间都极力追求和学习的，读了很多书，也接触了参加了很多先知性的特会，也接触了很多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是真实的，我不否认他中间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说如果了解这些人他的恩赐以及他的恩赐如何运行的，对于帮助我们理解旧约中先知性的恩赐他怎么运行的，他是很有帮助的，甚至对我们如何理解圣经会打开一扇窗户，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从2015年离开召会地方教会开始极力学习和追求先知性的恩赐，因此有很多的经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比较地方教会的深言和灵恩派的预言实行，其中我必须写作一个圣经理论章节，就从圣经的理论来证明解释为什么新约中预言这事情还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在没有先知的，没有预言的，这是出于邪灵的，出于撒旦的，对不对？我必须得通过我的理论圣经的经文证明为什么新约还有先知，为什么新约的预言和还存在，为什么新约的以及新约预言和旧约预言的不同，对不对？新约预言和旧约预言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圣灵在使用旧约很多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是访问式的 visitational， 就是圣灵一旦在外面降临在某个先知身上，嘣，不管他是巴兰或者撒罗都会说出100%准确的预言。但是新约是内住式的 habitational， 就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的灵里，圣灵会感动我们说话，子也住在我们里，圣灵借着住在我们的子说话，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心理还有掺杂，因此预言中的准确性就会因为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肉体会加上一个 filter 过滤器，即使我们灵得到神完全的感动，但是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准确性就会打折扣。就是很多人不明白旧约预言和新约预言的这个不同，因此就一味否认新约中有真实的先知性恩赐和预言恩赐。那你说为什么在旧约他的先知都是那么准，伊丽莎伊利亚，在新约中很多人预言发错误了，而且你还说现在新约中也有先知呢？他这个是本质的不同，是在于因为旧约中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啊，圣灵不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圣灵的灵让他们外面来发预言，就圣灵自己做事，当然是100%正确。现在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训练我们做先知发预言，他就好像一个父母一样，他可以替你做。在旧约中就是儿童时期嘛，儿童导师嘛，保罗说了律法是儿童导师嘛，在旧约的时候你是儿童时期，儿童时期他就是父亲替你做了一切事情嘛，他给你100%准确的预言，写在圣经的话是给你做一个指导。但是在新约中它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的在哪里？那现在是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来了，小孩子我们生在神的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借着我们里面内住的高摩，约翰 艺术呢，内住在感动。我们不需要人教导我们，那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涂抹教导我们，我们只要凡事上跟着圣灵恩膏涂抹就好了。因为圣经，使徒约翰都说，你都不需要别人教导你，因为圣灵恩膏在里面涂抹你教导你，对不对？连教师都不需要。过去有犹太拉比，现在你按说，你教师也不需要，因为圣灵恩膏在里面教导你，圣灵也是教师。另外一个情形，他现在父亲希望我们成熟长大，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他愿意借着圣灵给我们感动，即使我们的魂，我们还有肉体，会 filter 会过滤，会使这个从我们灵里出来的信息变得浑浊掺杂，但是他还是允许我们这样去做。然后允许我们这样做，允许我们有错误，然后让我们去不断的在恩赐上成熟长大。当然生命上也是要成熟长大，但是这是恩赐上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因为神渴慕我们与他一同同工。那你说你不回到旧约就好了，回到旧约就好了。现在圣灵临到你，他一讲话他就以利亚的意思，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是驴也好，你是扫罗也好，他都可以接着你讲话。他神不这么做，那是儿童时期，那什么都是父母做了或者说神做了都没错。那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是要你做，要你发预言。你说错了怎么办？你要，所以保罗会说要明辨，美善的要持守，恶事远离。就是说连保罗都说不要藐视先知性的话语，但是呢美善的要持守，要明辨。就是说现在以前是神说了百分之百对，现在呢允许有先知性恩赐的人说，他说了之后对不对，然后信徒里面也有圣灵啊，也可以明辨美善的持守，恶事呢远离尽做。在旧约中他没有这个情形，旧约中不仅圣灵不住在先知里面，圣灵也不住在普通的人里面，普通人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呢？所以他一定要让他百分之百准确。那现在说，哦，原来新约的预言不要百分之百准确，不是说新约预言不要百分之百准确，是神给你的感动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你接着你说出来之后有可能会扭曲掉掺杂掉但是神不会让你回到旧约式的。因为什么？因为不仅现在新约中有先知性恩赐的人释放先知性话语的时候，他有圣灵在他里面，他从圣灵得着恩膏，然后通过心思领悟，然后通过口发表出来。那连听的人基督徒他都里面都有圣灵，圣灵恩膏在跟他印证，对呀还是不对呀，这个都完全是旧约中没有。因此呢，在新约中先知性的恩赐运行的方法完全跟旧约不一样。很多人就以为那个新约中的先知人预言跟旧约一样，哦，这个人一旦说错了一个东西，或者从离神，如果他是故意讲错，或者说他是从撒旦被撒旦欺骗，或者说他是欺骗神的选民，这当然是假先知。那有的人他的确从神得到了一个感动，但是他说出的时候他有魂力的掺杂，或者有心思的扭曲啊，他说错了。你这个很多人这个 mindset 就是这个观念，还是就有一种先知就是这样，百分之一百神临到他就百分之百发正确的预言。但是新约中不是这样，新约是说他允许你发预言，他允许听的人判断。因为什么？因为你都有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是旧约没有的。你说我们回到旧约吧，让神做一切的事情。神说我已经从旧约带到新约了，主耶稣已经定十字架了，已经成为他是在十字架上定死了，他要化身，他成为灵，他也是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后亚当就是赐生命的灵，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他也是父的灵。当然他这个父子圣灵都是灵，都是灵，父是灵，敬拜他的灵和真实敬拜圣灵的灵。我这个不是说父就是子，子就是灵，这个说法很有争议的，我不是这么讲。我说父是父，子是子，灵是灵，但他们都是灵。但是我不是说圣灵就是这个解释我们不这么讲，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只是讲说 父的灵在我们里面，之前主耶稣讲过的，当我们被捆绑的时候，会父的灵会在我们里说话，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主耶稣也是赐生命的，也住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所以新约生活的方式，不是新约中先知性恩赐运行的方式，完全和旧约不一样。这个是我在灵运中学到最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根本对先知性恩赐如何运行，新约中先知性恩赐和旧约的先知性恩赐这个不同，完全没有概念。比如旧约中也是有祭司啊，是亚伦呢、啊，大祭司啊，和利未人做祭司啊。那你说，你要完全按照旧约的话，你新约我们彼得说了，我们不认识做祭司啊。那你要像亚伦一样穿上袍子，或者回到旧约祭司那个所有的仪文里面吗？你也没有回去啊，因为祭司也从旧约的仪文转到新约中的实际，就是在灵里每个人都能服侍神做祭司啊，亲近神啊。他旧约祭司都这个职分都转换了。先知的职分他也转换了，那你为什么不去？现在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人人做祭司，人人服侍神，都已经深入基督徒的人心了。但是其实你现在做祭司跟旧约做祭司也不完全一样，你为什么让新约做先知和旧约做先知完全一样，对不对？就是这都是就缺少对神在不同时代做事的不同方法的了解。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分多方向以色列人说话，如今呢，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神在子里，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话。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和圣灵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口说话。当然我们前面讲主耶稣还亲眼讲父的灵还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认为新约就没有先知，就没有新约，没有新约，没有新约时代就没有先知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首先，新约中记载了雅加布是先知，《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犹大和希拉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二节。其次，新约中记载了雅加布，《使徒行传》其次，在历代以来都有先知性恩赐的人，虽然这些人在使徒以后的基督教历史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甚至这样的恩赐上在神学上也认识上错误，比如 mountainist 山脉主义者，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可以说失传了。失传的东西可以恢复过来，一言生义的真理还失传了几千年了，至少上千年了。马丁路德得到亮光才恢复出来，对不对？先知性的恩赐在灵运动中得到相当大的恢复，特别是近一百年来，这是神界的灵运动很大一个恢复。很多弟兄姊妹不学习不了解，完全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已经落后了。我自己在福音派教会十几年聚会，到灵运动中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哇，神记得他们往前进了一大步，恢复了很多真理和实行。但是很多人还在定罪灵运动，灵运动中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固然有人道德大的什么什么电视明星道德上犯罪的情形，或者说有恩赐人的这个品格出了问题，但是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看看神在这一百年在做什么，那都是仇敌拦阻人，或者是破坏人，破坏神恢复的工作，然后来欺骗人，拦阻人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你真的要是看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不要眼睛盯着几个或者说出名的人预言发错了，或者说有恩赐但是呢跌倒了，这个犯了性犯罪，然后或者说道德上，我不是说承认他们，我不是说肯定他们所做的对，不是，而是说你要透过这后面看看神在做什么，要看看仇敌的作为。他这个近一百来年在灵运动中恢复了很多真理，特别是先知性的恩赐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恢复。无数的先知，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普通人都兴起来，这是我亲眼观察得到。这个我没有机会现在讲很多的细节，我以后会专门来录制系列的节目来谈我学习的体会 给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神已经恢复了一百年，而且再继续恢复的，只不过很多人根本一无所知。那我今天特别讲一点，就是如何理解在这个灵运动中或者先知运动中这个预言存在错误。哎，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就需要理解旧约和先知性恩赐它的不同的运行方法。一方面，我们固然都渴望每个新约的先知都能够像旧约的先知一样预言百分之百没有错，但是新约和旧约是不同，是神的设计。刚才我提到一点，现在我只不过把我自己写的那重新朗读一遍。旧约中的先知没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或许他们还羡慕我们今天有圣灵这个宝贵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很多的时候，在圣灵在旧约借着先知说话，和神在新约借着使徒说话，好像是在使用他们编纂一个开车的驾驶手册和指南一样。比如我们在美国，要考驾照，你必须到 DMV 或者驾驶局拿一个手册、驾驶指南。这是神使用旧约的一些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他是编纂这个驾驶指南。目的是给我们一个没有错误的驾驶指南，就是圣经，从而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南。但是这个指南今天完成了，指南也在我们手中了。无论是解经或者预言，都是在活学活用这个圣经的指南，目的是让我们基督徒的灵得到成长。这个这是我在写论文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比喻。提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美国的神学家 John Ruthman 的灵派的神学家，他说，有人说今天有了圣经了，就不需要预言性的话，也不需要有限制性恩赐的话，就好像美国有了宪法了，就不需要根据宪法再立法一样。他这个明白了吧？就是圣经就好像宪法一样，他立定一个原则，我们是根据宪法来让美国国会立法。同样道理，我做这个比喻，我就说他圣经，他是个驾驶手册，但是呢，我去跟教练学习的时候，教练还坐在我右边，他还有刹车，有加油，他这个专门的驾驶教练车。那我开始不会车的时候，他紧急情况下，他除了控制右边的加油档和刹车之外，他还要控制方向盘。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教练就是一个又熟悉驾驶手册又有实际经验的人，就好像先知性恩赐或者说教师的恩赐一样。他是我们我那你说啊，你今天有了驾驶手册了，有了这个驾驶手册，你就回去自己练吧，上街吧。那我除了车过怎么办？我撞了别人怎么办？我还是要需要人手把手教我。就不是说我有了圣经了，每个基督徒就自动就有了人生指南了，也不需要去教会啊，不需要听牧师讲的，不需要听先知发预言，不是这个意思。他先知性恩赐和教师性恩赐的目的就是说，他熟悉圣经，他又认识神，与神有经历，因此呢，他在实际的生活中像教练一样手把手的教你，就把新手基督徒的新手带到正确的道路上。你明白我就是这么来解释先知性恩赐和圣经的关系。圣经不反对先知性恩赐，圣经中有记载先知性恩赐，圣经只不过给先知性的预言的恩赐然后设定一个框架。那之所以在新约中有些所谓的先知出现了错误，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圣经设定的框架。但是呢，这个就被很多反对先知恩赐的人认为说啊，他们发预言了，有些人走极端了，说他们发的预言就是圣经新的圣经了，是神的话，不可更改的话了，然后呢又要篡改圣经了，又要写圣经了。这都是往往出于仇敌的攻击，对先知性运动的攻击，利用先知性恩赐中一些人出现的错误，包括 Mountainist， 他们就认为啊，他们现在得的预言是像圣经一样，是不错误的。最后 Mountainist 就是山脉主义，错误一大堆，所以导致历史上教父啊认为说这个先知性恩赐是很危险，所以就之后就一直反对先知性恩赐，这是历史上有先例的。当然了，你还有很多人，我们知道基督徒一般不能认为的，一般的正统基督徒不能认同的，这个 摩门教啊，也称他们约翰史密斯是他们的先知，然后给他新的摩门经啊，这也是极端的例子。当然还有灵运动中也都有一些极端的例子，说他们得到这个启示是等同于圣经的，但是这是历史上很少很少极端的个别的个例，一般的灵运动中的操练先知性恩赐都不敢这么讲，都也不会这么讲，明白了吗？之所以他们发预言，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圣经是这个宪法一样的一个框架的原则。在这个框架的原则上，国会根据宪法的原则来在各州或者各美国立法。它同样，先知性的预言也是根据圣经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然后根据主的话和主的性情，然后从祷告中从神得到的新鲜的话语，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下给人或者给国家或者给一些人一个特殊的引领。当然，在灵运动中，常常与为先知性恩赐辩白的人，他们说，那牧师传道人讲错的地方多了，解释圣经解释错误的地方多了，但是一般人们都很宽容。但是如果先知一旦发预言发错了，不是百分百准确，他们就认为这是假先知。这一方面固然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先知这个认识还是按照旧约的标准，以及呢，对牧师和先知这两个恩赐是双重标准。我在学习这个先知型恩赐这个实际经历中，我真的经历和观察了真实的预言，当然也经历和观察了错误的预言。那总的来看，灵运动中先知恩赐的预言和实行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鼓励信徒和建造教会有很多的益处。很多灵运动中的预言错误，除了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假先知或者故意的假预言之外，多数是在于这个发预言的人本身属灵的生命上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神给的意象的理解和解释有错误。有的时候这个人说的可能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这可能是自己的感觉，因此里面常常有掺杂。所以正确的方式不是拒绝所有的预言，也不能全盘接受一个人的说法，而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恶事禁忌不做。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0节至21节。我个人感觉，很多原则上圣灵在新约使用先知说的方法和在旧约中使用先知的说法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前面我讲了不同之处，以及现代灵运中一些乱象，以及这个乱象的原因，我这点到为止。这个篇幅有限，我不会一下子展开那么讲。那我现在又回来谈，新约中的圣灵界的先知说话和旧约中圣灵界的先知说话有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就是要回答摩西那个先知性预言那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耶和华做一件新事，然后地开口，他可拉吞了。他讲完之后，地开口，可拉吞了。到底是神先告诉他，还是他讲出来之后神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为了回答那个问题，我们提到先知性恩赐是如何运行的。那我们特别来谈一谈，现在来谈类似的地方。其中一个相同的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区分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个甚至一个先知，他受感或者圣灵在他身上感动他说的时候说的话，或者没有受感的时候说的话。哎，你说这怎么会呢？一个先知不是100%都是先知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吗？那你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呢？因为旧约中某些先知有类似有这种给你这种印象，那是因为他只有一些少数的经历记录下来。你要把一篇以利沙、以利亚24小时的日子说的话都记录下来，那都是神的话语吗？不可能的。而且你如果去读大卫的诗篇，大卫也是先知。你又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就在诉说自己的感受啊、心里的情绪啊、感觉啊，很痛苦。忽然圣灵感动来了，哎，他就说话就变成第一人称了，以神的口气来说话。然后等他说完了，圣灵的感动过去了。哎，他又开始在那里诉说自己的感觉，这是大卫诗篇，甚至其他诗篇常见的一个情景。 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但是常常大卫在那讲，哎呀，我是怎么怎么痛苦啊，别人怎么怎么追我啊，怎么怎么击杀我啊，像这个什么什么，心肠如蜡化掉啊，等等等等，他一下就变成与主耶稣预言基督的口的说话啊，等等等等一讲，讲完了之后，最后慢慢又回到自己。的常态中讲话，他旧约中诗篇中，特别大卫的诗篇中，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开始就是他在这抱怨呐、或者祈求啊、祷告，哎，忽然圣灵感动来到身上，他讲的话就成了好像弥赛亚的话一样。然后最后呢，也会回到他的这个人这里。所以民数记16章在这里，摩西说话也是这种情景。虽然我们不排除耶和华提前告诉摩西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个人推测是，更好像那个时刻他受圣灵所感动而说出的。在这之前，一至三节记载可拉和以色列的25个首领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摩西听见了就面伏于地。然后四至六节，他对可拉一党的人说：“到早晨，耶和华必定指示谁是神拣选的，然后建议大家拿着香炉来烧香。”然后七节呢，记载摩西说：“利未的子孙呐，是你们太过分了。”然后他继续责备，利未人有了办理账目的事，只是还不满足，贪婪祭祀的职分，是八节，是十节。然后摩西去召人让大贪啊、亚比兰上来，结果他们不上来，还责备摩西把他们从流奶与蜜饴之地，的埃及带到这里死在旷野。这12节，这14节，就这前面记载着，摩西都非常生气，对耶和华说：“不要垂顾他们的供物。”这15节记载，你看这些感情都是似乎摩西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又去跟他们说话，又叫他们干这个，又能干那个，又不干。就最后摩西气得要死，对神说：“不要看顾他们的供物。”这就是他个人情感的流露。可是到了第二天呢，耶和华和这些背叛摩西的人都聚集的时候，耶和华显现，并对摩西和亚伦说。要灭绝他们两个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就祈求耶和华不要过眼了。你看，就转了，他就上一前面那段好像是生气，这一段呢，因为耶和华要灭绝他们了，摩西和亚伦又说：“哎呦，这个太过了。”又祈求耶和华。然后摩西答应了他们，耶和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让会众离开大贪亚比兰。这个时候，摩西才说。你们要凭这证据知道，这一切事是耶和华差遣我行的，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这些人若死若与众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造的与众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差遣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和他们一切属他们的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们就明白了，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所以摩西刚说完这句话，他们脚下地就裂开地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一切属可拉的人和财物都吞下去。这是28章38至32节这32节记载。我给你讲大卫的诗篇那个结构，开始自己在抱怨，后来一些圣灵所感，然后与主的第一人称说话，然后再回到他自己。他摩西这里也讲，开始一直生气啊，一直抱怨啊，一直祷告。等到耶和华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他摩西和亚伦的态度就转了，哦，代求。这个时候又，因为他耶和华要严厉处分他们，然后就代求。他代求之后，他在灵里，他完全一个不同的情形。第三步就是说，他代表神的权柄来讲出这审判的话语，就是先知性预言的话语。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三个过渡了。第一个阶段是摩西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又生气。他祈求神。第二个呢，神要审判以色列人，他是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替以色列人代求。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作为先知啊，代表神来审判可拉。这是三个阶段。就不管摩西是否提前知道耶和华如何审判可拉一党，这里都可以看出摩西角色的转换。就是摩西第一个作为一个人， 生气啊，祷告神的帮助。然后当摩西作为一个代祷者，或者说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祈求神不要灭绝所有以色列。然后最后到先知，神的权柄代表和审判者，代表神的审判者，然后宣告神的惩罚，并且成就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角色的有转换，这个角色的转换是一个有一个普通的摩西，他首先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就旧约中律法的一个中保，是新约中的主耶稣，他当然他也是先知，他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一个人会有多种角色，一个人神使用的人也会多种角色，而他们的角色的转换往往是圣经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不能讲啊，这是摩西讲的话，啊，都是同不隆的，都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要知道摩西是一个人，他也是代祷者，第三他也是先知，他作为一个人他有他的情感，他作为一个代祷者他是 做神与以色列人中间的中保，他作为一个先知他代表神的权柄来审判，你明白吗？他同样是摩西，但是他有三个不同的角色，所以你必须理解这些，对我们更深的理解是会有帮助的。这就是我们这次读经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学习先知性的恩赐，以及先知性的恩赐如何运行，会帮助我反过来理解圣经中，甚至旧约中，哦，原来摩西他还有三种角色。然后我们也这样，比如我也是爸爸，我跟我女儿说话是一个人，我还是儿子，我跟我母亲说话，我跟我太太说话，我是先生，他不同的角色，他是不同的意思。这是我刚才分享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先知性恩赐呢？当我们追求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特别我在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神通过很多异梦对我说话，给我很多图画式的语言，帮助我灵力打开。哇，原来这个图画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训练。当我们圣经是很多是图画的语言，当我们开启这样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常常神用图画性的语言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我们理解圣经的进度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注意。我不是说中间没有陷阱，我们需要学习啊，这是一个感动。另外一个感动就是这次这张圣经里面讲雅各的代祷止住瘟疫，在耶和华审判了可拉一党之后，很多百姓依然抱怨啊，摩西害死了他们，并再次聚集攻击摩西和雅各，结果耶和华又显现并告诉摩西和亚伦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和亚伦又替以色列人代祷，但神的愤怒又发作了，并且有了瘟疫。所以摩西让亚伦拿着香炉，把这个坛上的火放在其中，又加上香带到会众那里，向他们遮罪，这样亚伦的祷告就把瘟疫遮住了，但是依然有14700人死于瘟疫。这是41节至50节。就以色列人如何有罪，如今的世人也是如何有罪。正如亚伦的代祷能够止住瘟疫，我们今天教会和基督徒的祷告也能止住神的愤怒。有人说神的愤怒都在十字架上临到耶稣基督了，现在神的愤怒不会再临到我们，这一方面是对的，但并不是说神不会管教我们了。这里管教包括瘟疫和灾难，否则的话你怎么如何解释启示录记载还有大灾难呢？所以即使这个新冠病毒是仇敌撒旦来的攻击，但是神许可它发生，这说明神也在管教我们。从这段故事来看，除了世人的背叛会带来瘟疫之外，我们的祷告对瘟疫是否能够停止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亚伦一样代祷，这个瘟疫才能止住。当我们所有的人在灵里回转过来，心思痛悔，并且以身体的实际行动来祷告神的时候，神才会挪去这个瘟疫，神就会挪去这个瘟疫。所以一个姊妹分享说，哦，很多人光祷告神让这个瘟疫停止，其实好像祷告不管用，就祷告不是最好的祷告。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都能回转向他，不仅基督徒回转，而且世人都能回转，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所以都能来认识他。所以好的祷告是我们借着这个瘟疫回转转向神，每个人都能认识神创造我们的神，当大家回转转向神的时候，瘟疫也就自然会止住了，这就是代表的作用。摩西是先知，当他代表神来审判的时候，他就是神的代表。而亚伦在这里拿起香炉来祷告，他就预表我们人里面的灵，因为亚伦是服侍至圣所的， 而至圣所是在被圣经学者用来比喻我们的灵，可可拉是立位，他们在圣所里只是站位，而圣所常常预表我们的魂，而外院子预表我们的肉体，而瘟疫中死的人，以色列人则是外院子，而外院子就常预表我们的肉体。神对可拉的审判其实可以预表神对我们魂力的洁净，背叛的洁净。是用瘟疫杀死了以色列人，可预表我们在肉体中对罪的对付。当我们的肉体中的罪和魂力的背叛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之后，神就洁净我们，在我们灵里就能够献上，向神献上馨香的祷告，让神能够得悦纳。这就是亚伦的香炉所预表的。在旧约中，那个香炉当然是在记录的位置是在至圣，在圣所中，就是隔着幔子和至圣所分开。但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到至圣所的幔子里服侍神。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除去了分割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因为你看到那个幔子从上往下裂开，中间的基督伯，上面绣着的基督伯也裂开。接着他的保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得到恩神的恩典和怜悯，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常常需要尽力对付魂生命，就是背叛和肉体，经历魂生命的破碎，才能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里神亲近。亚伦的祷告和香炉为什么就那么管用，让神的愤怒止息，停住瘟疫呢？今天我们基督徒能怎么样的祷告能让这个新冠病毒离开我们呢？这其实就是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的肉体和魂力的罪得到一定程度的对付和洁净，会使得我们灵力的祷告能够与神更亲近。反过来，当我们灵力的祷告与神更亲密的时候，神就会进一步洁净我们的魂和肉体的罪，使我们更加圣洁。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反过来，如果我们犯罪也会带来瘟疫，如果我们不能好好代祷，瘟疫也不会停止，这是一个反面的互动的关系。在新约中，金香炉被算在至圣所里，希伯来书九章四节讲，因为分割至圣所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在旧约中有幔子分割，亚伦祷告还那么管用。那我们在新约里基督徒的经历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把幔子裂开了，我们都能进前到至圣所了，是不是我们更要除去肉体的罪？我们基督徒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然后除去我们魂力的背叛，好借着灵力的祷告，是祷告的馨香之气到达神那里呢？这是为我们自己。那我们还为世人的罪悔改代祷，代祷的功效是很大的。代祷，我们要代祷罪人能够悔改，硬心软化起来，能够认识神，代祷就能让瘟疫停止。就是我们的代祷让罪人悔改转向时，瘟疫才能停止。换句话说，瘟疫的爆发的不仅仅是世人的罪引起的，它和我们也反映了教会祷告的不足。如果过去50年，全世界的教会都合一禁止祷告，或者全美国教会都是中心祷告，全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那世界大复兴都来临了，还会怎么有瘟疫呢？如果我们祷告献上的足够，是会阻挡瘟疫的爆发，或者促进瘟疫的提早结束。瘟疫的流行除了要求我们罪人悔改之外，要求我们教会谦卑到神面前祷告。这就是我们读这一章民数记十六章得到的感动，要学习先知性恩赐如何运行的，会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代祷的人。先知性恩赐绝对不仅仅说随便发预言来彰显自己，而是成为一个代祷的人，从神那里得着神的心意，然后来帮助神的选民前面的道路，在黑暗中给他们照亮他们脚前的道路。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先行的恩赐绝对不是有可有可无的，而是新约中不可或缺的。圣经告诉我们，民无异象，没有异象，民必放肆。当一个教会，特别是传统教会，光在那讲黑白字句的圣经，根本不向先知性恩赐敞开，不接受神新鲜的说话的时候，那就会面临一个结果，就是死沉，就会被撒旦用知识、道理、传统、陈旧的观念和心思中的各样的拦阻和邪灵建立的坚固用垒 来欺骗我们。当然灵运动中走极端呢，会被邪灵在灵界里欺骗，但是在福音派里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是在灵界里被邪灵欺骗，而是他被宗教的灵和被知识被观念蒙蔽心思。所以这个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需要各打五十板的，好吧。我希望我们这次民数记十六章的精华版关于摩西这段话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啊，能够给你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如果这个话语祝福了你，帮助了你，请你务必点赞分享，帮助传播。好，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